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小孩喜欢玩寻宝的游戏，拿着地图耐心地寻寻觅觅，找到的时候没有不欣喜若狂的。夫妻之间也可以寻宝，不同的是这回没有地图可以供指引，但是呢，一样需要耐心，找到的时候也会有莫大的喜悦。夫妻之间有什么宝可寻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谈一谈的。Gary 和 Norma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跟一般的夫妻一样，有如胶似漆的时刻，也有闹意见不愉快的时刻。有的时候 Gary 做了一些事情或是说了一些话，让 Norma 非常的不高兴，而 Gary 自己还不知道。 Norma 有一个方法不让他一直沉溺在愤怒的情绪里面。首先，他会花几分钟感谢他所信仰的神让 Gary 和他在一起。他知道他跟 Gary 的结合是带了神的祝福，而且 Gary 基本上是个爱他的丈夫，所以尽管他心情很糟，他还是为目前让他不愉快的这件事情特别的献上感谢。他相信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接下来他就问自己，从这件事里是不是至少可以学到一件事。只要他静下心来细细的想，他总是能找到一件事是好的。他把这个过程叫做寻宝。他找到的宝藏可能是对先生一份新的了解，或是他一直都没看到的一个需要，或是神给他的一份安慰。每一次他找出的宝藏都会是一个启示，化为一股力量，帮助他从恶劣的情绪里跳出来。而同样的，当 Gary 觉得夫妻关系有了障碍，他也会用这个方法来寻宝。随着他们找到的宝藏越来越多，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更清楚要怎么样彼此配合来共同的生活。下次你跟另一半闹不愉快的时候，不妨也停下来寻寻宝，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宝贵的话语。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的语言的掌故是在巴别塔事件以后。那时的人要建高塔通天，想与神一比高低，神把人的语言混乱了，使人们不能互相的交通，而致分散各地。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升天，门徒遵主所嘱咐的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圣灵如火焰降落，众人就说起各国的语言来。这个告诉我们，圣灵可以使人的语言的隔膜打开，把福音广传。直到如今，人的语言仍然是 互相了解的障碍。因为太多的语言了，全世界有6800种的语言。从专家对世界语言的淘汰以及大大的减少的趋向来看，是否人类在巴别塔受咒诅的日子机会过去呢，语言就会减少到福音可以传遍地极，主耶稣就必快来呢？无论如何，虽然语言仍然那样的多，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神他要来使我们得到救恩。在中美洲瓜地马拉达呼穆尔这地方，有一些的原住民看到一些美国的宣教士不远千里而来，跋涉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私下都相信这些宣教师一定是在那里的山区找到了金矿。当地的一位原住民蒙神带领接受耶稣作为救赎主之后，这位朋友问这信主的人说，是不是你已经也找到了金矿呢？这新信主的人回答说，我找到的是比金矿还有价值的，那就是我找到了神的话。这一位新蒙恩的人，顺服福音的人，目前正在把神的话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以便利当地的人都能够读到比金子黄金更宝贵的，那就是神的话。愿神祝福我们，愿主赐福你，将他自己充满你，使你每天做工都有果效。愿主赐福你，将他自己充满你，使你一举一动像他一样。愿主赐福你，有一个平安蒙福的信念。
犹大贤君西西家死了，埋在最好的君王坟墓里，人民大大的哀悼他。他12岁的儿子马拿西接续王位，共在位55年。他多数时候都在行邪恶施暴政，历史指出他使耶路撒冷充满了无辜之人的血，又背弃了先父的上帝，改拜偶像，行邪术，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偶像，并在上帝的圣殿内立亚瑟拉的雕像。
舍伯纳老兄，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因公开反对拜偶像而被马拿西王砍头了。看来这马拿西无疑是犹大国最坏的王了，他生在世上真是天大的不幸。
以利亚敬，你想如果先王西西家还活着，看到这不孝子的行为，真会伤心死了。
是啊，我还想当西西家生重病的时候，上帝曾差以赛亚告诉王说他必要死的事，你记得吗？
记得，当时西西家痛哭地恳求上帝让他不死，于是上帝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
我说延长15年不见得是好事，你算算，西西家死的时候马拿西才12岁，上帝若不加他15年的寿，
那根本没有马拿西出世了。
对呀， 所以我们该接纳上帝的安排，别坚持自己的想法，多活几年也不见得好啊。
伊利亚敬，伊利亚敬
啊！
哦，你在这儿啊！糟了，糟了！马拿西杀了老先知以赛亚了
啊！杀了以赛亚，他杀了上帝50多年来忠心传信息的先知。
上帝必定会惩罚我们这被盗的国家。
多年来，马拿西使犹大国行各种邪恶的事，上帝使亚述国的将帅攻打耶路撒冷，并用铜链子牵马拿西去巴比伦。在他做俘虏的这段期间，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上帝才使他再回到耶路撒冷。从那时，他就尽力引领人民归向上帝，并除掉偶像。
哎，老兄啊，我们的新王马拿西的儿子亚门，哎，你认为他怎么样？
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他是个恶王，咱们国家又要倒霉了。
你听到最新消息吗？
没有啊，是什么？
亚门被他两个臣仆在王宫里杀死了，他才在位2年了。现在他们让他8岁的儿子约西亚接续王位了。
小孩做王啊！哎呀，那大臣们一定会替他主政的，直到他成人。
约西亚16岁时，人民就明显地看出他要侍奉他祖先大卫的上帝。4年后，他开始扫除国内的偶像崇拜，接着又大修圣殿。
吾王约西亚万岁！召见小臣有何吩咐？
沙凡书记，你去告诉圣殿大祭司希勒家，叫他把从人民那儿收来的银子清点一下，交给办事的人去修理圣殿。
是，陛下。您的命令已经执行了，钱也给了工匠们。
沙凡，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啊，陛下，这是失落多年的律法书，是希勒家清扫圣所的时候发现的。
哦，那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律法书，念给我听。
那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呢，陛下。
哎，没有关系，你念吧。
书记沙帆念摩西的律法书，书上提到，以色列人若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将遭到各样灾难。约西亚王听了很震惊，听完后就撕裂衣服。
我知道上帝的话永远有效，也知道我们国家犯了多种罪，如今要免除上帝的刑罚，是否太迟了呢？你沙帆和宫中几位官员去找大祭司希勒家，要他带我求问耶和华。
要我为国王求问上帝，我要想想看。对了，有一个女先知名叫户勒大，她还是礼服官的妻子，我们就去问他吧。
回去告诉差你们来的人说，上帝会因这国的罪孽而降下灾祸，但因王已回心转意，又为以色列的罪痛哭，所以这些灾祸就不降在王在位的时候，王将看不到那些灾祸。
约西亚王听了上帝的回答， 就召集国内和耶路撒冷的长老到圣殿，他站在殿柱旁宣读上帝圣约的话，大家重新答应遵守上帝的一切命令。
上帝保佑我们，
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帮忙拆除国内一切的偶像，不光是在犹大及现今无王的以色列国。
对对对，好，我们一定遵办，一定遵办。
约西亚王亲自率领工人去犹大各地拆毁偶像和祭坛，砍倒亚舍拉的柱像，将它烧毁。
现在我们去以色列，从伯特利开始，因为当年耶罗波安的一只金牛犊就设在那里叫人崇拜，还让那品德最坏的人在那里当祭司。
好，我们去以色列吧。
伯特利到了，古老祭坛就在那小山上，看当地人跑来看我们了，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金牛犊倒是没有了，大概被亚述的军人掳走了。你们当地人知不知道那边的坟墓是谁的？
陛下，大多是埋着服务这个祭坛的祭司。
哦，挖出他们的骨头烧在这坛上。
是陛下。
这里有个坟有特别记号，那是谁的？
一个犹大来的先知埋在里面。
犹大来的先知叫什么名字？
已经300多年了，先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大胆地责备耶罗波安王，还诅咒这坛。他还说将来有一个叫约西亚的犹大王要来烧人骨头在这坛上。
哦，怪事，妙事，别动那座坟。
先生，你们主人叫约西亚吗？
对，他是约西亚王。
啊，哎呀，几百年了，那先知的话现在真的应验了。
Hi, this is Charles Caudill,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of knowing some great leaders in my life.
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10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9, A leader sets goals.
卓越领导人的第9个特质是他们知道设定目标。没有目标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的世界有太多人不知道他们这一生要什么，也不知道为了美梦成真而全力以赴。目标就是梦想加上他的时间表。有些人没有目标，因为他们不让自己怀抱梦想，结果呢，一生什么愿望也没有。如果您发现自己也是这样，请扪心自问，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活在这个地球上？一旦您发现了人生的目的，就有了全力投注的目标。领导人学会发现削弱他们的弱点，并且着手弥补，定时完成。如果您开始按此而行，一定会改变您的一生。领导人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听众朋友，但愿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当我们突然遭到苦难的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谁做错了什么？这是神的处罚吗？住在美国的杰西3年前得了渐冻症，她跟她的丈夫也触及到这个问题。神透过经文给了她一个答复，让我们来听听杰西的故事。
我原来是个健康活跃的人，有喜爱的工作，常常运动，也很注意营养， 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得渐冻症。这三年来，我的手部的肌肉慢慢萎缩，很多生活琐事都要靠我老公帮我。原本脾气不好、没耐心的老公，在我生病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家里不能做的事，他都一手挑起来，而且很用心的帮我，成为我的特别看护，也是我的精神支柱。这半年来，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声音变小。不久前我们去看语言复健师，他解释了我这个病体内容易因为过度使用而耗尽。复健师详细解说病况可能影响到我的生活，结果我老公隔天就生病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病使他的压力很大。我老公生病的时候脾气就会变得非常暴躁，很会抱怨，一边做事一边骂脏话，摔东西、摔门，弄得很大声。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车钥匙出门避开他，现在我出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吃了处方药，我的身体不舒服，而且我需要有人帮我换衣服，所以只能待在那里忍受他发飙。忍了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和他起了口角。我跟他说，你生病的时候非常的难相处。他回我说，结婚十几年来，不管你有没有生病都是很难相处。我听了整个人崩溃大哭，哭喊中我发现我的话完全说不出来，而我的双腿也突然僵硬走不动。这时我老公也吓到了，惊觉他说错话造成我情绪失控。他跟我道歉，但他似乎有发不完的火气。隔天早上，他又因为一件小事情生我的气，接着在怒气中带我去医院做呼吸检查。路上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他把车开得飞快，飙到时速90英里，我的神经紧绷的头痛，觉得自己被困住，感到非常的无奈。到了晚上，我老公又大发脾气，最后他终于说出他生气的真正原因。他说，有教会的朋友说，我生病是因为神要让他去掉一些不好的习性，去掉他的罪。他觉得他们是在指责他，我的病是他的错而造成的。他说，如果神要用让我生病来让他改过，他会跟神说这招是不管用的。我跟他说，我生病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答案，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信靠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我老公把困惑他的事情摊开之后，他的气就没有了。隔天，我在圣经里看到了这段经文，耶稣和门徒看到一个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到三节，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给我的答案。我的渐冻人病不是谁的错，而是神要借着我的病让我们彰显神的作为，让我们身边的人清楚看到神在为我们做什么。神即使回答了我们夫妻心里的疑问，这就是一个印证，也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信靠。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病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和困难，但我确知神会一路陪着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就像这一次一样，让我们继续见证他奇妙的作为。
谢谢您收听杰西跟我们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自从大卫进入西夫旷野山地呀，扫罗是天天找他，那叫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也是老祖宗们的智慧。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在登基之前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故事，正好应验了这句古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3章的历史故事。
俗话说，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他例外，上主还就是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上，他怎么找都找不着，戴着眼镜找都找不着。你说扫罗，你身为国王，多少事等着你呢，天天带着军队这么溜达，你自个儿觉得有必要，他别人累，时间长了谁心里没怨言呢？这一天呢，大卫在树林中安营，忽然有人求见。大卫心说，哎，这是谁呀？等见了面，嘿，好，没把大卫给美死啊。谁呀？来人正是自个儿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二人见面激动万分，约拿丹说，九日不见，一直担心呢，你一向可好啊？大卫说，好啊，快来快来，这边请。兄弟重逢真是喜从天降，约拿丹也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约拿丹说，你不用害怕，你登基做以色列王啊，已成定局，我就做你的副手。大卫问，哎，那你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已经知道了，可他一刻不停，到处在抓我呀。没事儿，我父扫罗的手啊根本伤不着你，何以见得？你看，一来天意如此，二来有我在，你想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的找得着你？大卫一听心受感动，约拿丹说， 我呀还不能久留，得走了。你要小心提防啊，不少西夫人在举报你呢。哦，多亏你的提醒。于是兄弟二人又在上主面前立约，稍后约拿丹离去。现在把扫罗呀跟大卫做个比较。大卫的人数上虽说只有600，但以30勇士为核心，大家都清楚大卫有天意在身，是受膏之君以后的国王，所以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各方面是有困难不假呀。可他有先知加德和祭司亚比亚他相佐，又得了以弗德，再加上约拿丹的暗中相助，年轻的大卫啊前途光明。这扫罗呢，毕竟是现任国君，势力范围大，追杀大卫呀、跟抗击以色列入侵，那在百姓心目中完全是两码的事儿，只代表他一个人的利益，与国与民不但没好处，还劳民伤财。再说与天意相违，他不但抓不着人呐、就以他滥杀无辜弃百姓利益而不顾，年老的扫罗已经没有前途了。还真让约拿丹说着了，西弗这地方的居民呐、的确有很多人拥护扫罗，大卫在这地方住久了，难免被认出来。终于有一天，有人向扫罗报告，说呀，说大卫现在就住我们那边树林子里，你看山寨里头，旷野南边那哈基拉山呢。这扫罗一听，心说你们有个准谱没有啊？给我提供线索的多了，可我哪回我找着人了？可嘴上他没这么说。哦，你们这么对我忠心，愿上主赐福啊。能不能把他的住处和行踪闹清楚了，然后再告诉我，我好跟你们去呀、如果他在犹大境内，我就是挨门挨户的搜，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最后啊，西夫人终于闹清楚了，大卫住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随即发兵直捣亚拉巴，扫罗人多势众啊，看来大卫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大卫得着消息了，怎么办？打还是走？大卫说：“走！”一声令下，拔营离寨，到了山上。哎呦，可真悬呐！扫罗带着人在山那边走，大卫的人呢，在这边行，躲来躲去的。终于这600人躲不开了，被扫罗团团围住。大卫的勇士是准备战斗，一场流血厮杀看来难免了。大卫啊坐在一块山石上，双手扶着膝盖，众人四周站立，看着扫罗一步步的逼近。这军长首领亚玛撒对大卫说：“要不要动手啊？”大卫眼前呀、浮现了一幕幕的往事。萨摩尔在高利他为王，祭司亚西米勒给他的饼和刀，耶拿丹在跟他说话，亚比亚他给他带来了以弗德，还有以色列百姓那期待的目光。这些场面呢，在他眼前迅速的闪过。大卫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裳。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扫罗的人马呀开始撤退，最后撤的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追杀大卫逃，王子暗中朋友保，西弗叛民违天意，上帝不拔选民交。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躲避扫罗的故事， 不论扫罗多么胸有成竹，不论扫罗有多少人帮助他来擒拿大卫，上帝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上帝在人身旁施加保护。也许你我肉眼看不到，但是上帝真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有没有遵守他安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如果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您我如何生活，请您读圣经，因为神教导世人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了，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圣经呢，连中文版也有，就算您不识字的话，也有普通话朗诵的圣经，让您可以听到神的话。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让我们赶紧读圣经，好明白上天的旨意。
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件信徒应当铭记于心的历史。这段历史应当作为信徒的鉴戒，作为信仰途中对自己随时的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欺压奴役，他们因为所做的苦工向神叹息哀求，神垂听他们的祷告，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结束了他们在埃及地长达430年被欺压的生活。神知道人的软弱，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没有带领他们走近路，而是走红海旷野的路，因为神怕他们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以色列人行进的过程中，神白天在云柱中带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总不离开百姓的面。这么庞大的队伍，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同在和保守他们的极大神迹。当内心刚硬的法老后悔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派兵追赶他们的时候，神让他们从被分开的海中干地上通过，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并淹没了那些下海去追赶他们的法老全军。经历这么多神迹大能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因为水的问题、饮食的问题，向摩西发怨言。神在西奈山上向摩西颁布律法，迟迟没有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用身上的金子铸造了一只金牛犊，跪拜并说这偶像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完全把神的恩典忘得一干二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把这段历史重提，告诉哥林多信徒，也告诉我们，不可做那些不蒙神喜悦的人，他们的下场就是被杀死在旷野里。这些人还做了些什么恶事呢？保罗列举了5点：一、贪恋恶事；2、拜偶像；3、行奸淫。那些行奸淫的人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4、试探主；那些试探主的被蛇所灭。5、不要发怨言；那些发怨言的被天使所灭。这段历史是对所有跟随神的人的警戒。我们如果认为我们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会说，可是我现在就很焦虑，面临极大的问题，经济不景气，赚不到钱，被裁员，企业倒闭，找不到工作，房贷车贷压力，孩子的教育问题，身体疾病的困扰，这些都是实际遇到和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未出埃及之前，出埃及的过程中及出埃及之后遇到的各样问题、各样的需要、各样的挑战和征战，神有没有解决和供应呢？是的，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强大的车马追赶的时候，就是会害怕；打仗的时候，就是会恐惧；口渴的时候，就是想喝水；饿的时候，就是想有吃的，并且还想吃肉。摩西在西奈山迟迟不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对未来充满了各样的不确定性。但神离弃他们了吗？神没有供应保守他们吗？只是人哪怕不断地经历神，都太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在各样难处中都太容易抱怨和离弃神。要相信神一定比我们的问题大，在各样难处中静静忍耐等候神的时间，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是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要相信神，他不会让我们遇见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他总是会为我们开出路，也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愿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成为我们信徒永远的见解。
在给大学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免费送出很多圣经，特别是只要来参加聚会的学生，只要他没有圣经，都会免费得到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很多人得到圣经后会积极的学习，甚至为了提高英语而学习英文圣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尊崇圣经。只要读总是好的。也有一些人领到圣经后从不阅读，也见不到他来参加聚会，反而在每年毕业季的校园跳蚤市场上看到他们在售卖圣经。当我们想买回，他们认出我们时，很不好意思地说，这不要钱不要钱，你们拿走吧。这个现象令我们有点痛心的是，他们售卖的圣经非常新，这可以看出送给他们的圣经他们基本没怎么翻看过。这么好的书充满人生智慧，让人认识主耶稣和上帝，内中教导爱和永生之道的书，居然就这样被放置着，最后被售卖，真是让人可惜和遗憾。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不治之症，有一天发现有一种药其实是可以治疗自己的疾病的，病人也被免费的赠予制药，结果发现病人拿到药后是把其放置起来，并没有服用，任由自己继续遭受病痛的折磨。 那病人是多么的愚蠢啊。这种现象还出现在很多信徒中，因为很多人声称信主了，却从不看圣经，或是很少看圣经，他们的圣经也非常掌心，甚至到教会都不带圣经。当然，我并非指那些习惯阅读电子圣经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出现问题时，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是如何教导的，神的话语也成为不了他们的安慰和引导的明灯，也不能用神的话语去征战，更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一生败得一塌糊涂。这或许也是很多人自称信主多年，但生命却看不到进展的原因吧，甚至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基督的样式。我真的以与神同工的身份劝这样的人，切不可浪费神要借助圣经给您的恩典，千万不要有药不吃。或如在战场上的士兵，也非常厉害的，可以打败仇敌的武器，但却不用或是不会用，那就糟糕了。如果您需要圣经，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总是在播报时说可以电邮索取，可以免费赠送给您。今天人们也可以很容易的购买到圣经，但是如果您已经有圣经，特别是声称自己是信徒的人，请务必多多查考神的话语，它一定可以是您人生的百科全书，还可以让您知道怎么灵魂得救，获得永生和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如何。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是的，请您常常查考圣经，相信我，您一定会因着神的话语蒙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